谢谢诗班给我们唱的诗，这首诗是我从前从来没有唱过的，而这首诗带着我们能够看见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，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完成了所有的工作进到荣耀里。而这首诗歌也特别给我提醒我们的，当他在荣耀里的时候，我们要和主一同在荣耀里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道路，坟墓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地，乃是我们经过了坟墓了以后，到主耶稣再来进到荣耀，我们和主一同在荣耀里，这是我们人生的那个的目标。我们感谢主的了，你去看世界上任何的宗教，只是讲到今天的享受，都没有提到将来的荣耀。唯有基督教的里面呢，不光讲到主的救恩，当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享受他的眷顾，并且他的救恩还带我们进荣耀的里面了。所以我多次跟弟兄姊妹讲了，我们一句话，不怕不识货，只怕货比货。你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宗教信仰一比，其他的信仰远远没有我们基督的信仰那样的完全。所以我们蒙恩的人在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呢，我们乃是到主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进到荣耀，我们要一同进到荣耀里。进到荣耀里面呢，我们永永远远和主在荣耀里了。那这是我今天刚刚听见诗班所唱的，我从前没有唱过，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的感动。今天林中汉弟兄提我领我们聚会早了15分钟，带我们有祷告了，一个一个的祷告，一个一个祷告。他带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就我联想起1969年我头一次到美国来，我去到了纽 Queens 和 Brooklyn 附近 Ridgewater Pentecost Church， 到那里呢去讲道。那个教会是什么？就你们从台湾来的话，知道从这个荣姊妹，荣姊妹就那个 Ridgewater Pentecost Church 打发到台湾去的。我跟弟兄提过了，弟兄姊妹提过了。1902年，芝加哥开始一个灵恩的运动，那个灵恩的运动分成两派，一派是又喊又叫的，一派是安静的亲近主的。当初有一位的吴老牧师去到芝加哥聚会了，领受了灵恩的，而他的领受的灵恩是注重亲近主的，所以他到纽约，在那个 Ridgewater 开始一个的教会了。说我去讲道的时候呢，他们是德国人的后裔，早上用德文的，晚上用英文的，所以我去参加晚上的聚会，7点半聚会，我7点钟到了，都已经好多人跪在那里，没有什么是开始的，一同亲近主，活在主的面前了。亲近主，亲近主，活在主面前，还不像林中汉弟兄还带说今天为着讲员祷告啊，今天为着我们自己祷告，都没有的了。他们都在那里安静的在神面前祷告。他们的意思什么？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是亲近主。他也没有像林中汉弟兄现在开始奉主名聚会了，他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了。一来到教会中间来朝见这位的主的了，朝见这位主，在那安静祷告的时候呢，大概找了10分钟，有个人唱诗了，他们跪着的，大家都唱了，唱完了之后，再一个人提一首诗歌了，大家都唱，都闭着眼睛的，跪在那里头了，唱唱唱的，唱到了7点半的时候，领会的人上来说，请大家坐起来，再唱首诗歌。然后我才开始讲道的了。所以那个聚会呢，给我非常深的印象，不光是讲解，不光是劝勉，每一个来参加的人来到聚会都来朝见主的。散了会了，报告了，事情报告过了，也没有散会的了，大家跪下祷告，有的人跪下祷告5分钟走了， 有的人跪下祷告十分钟的，安安静静走的了。我一直等到十五分钟才走的，还有人跪在那祷告，他们什么？那是来亲近主的了。所以我都跟大家弟兄姊妹讲过了，1902年的灵恩运动的芝加哥开始的，有一帮又行又教的，有一帮是亲近主的那个勇姊妹了。就在那个的教会中间蒙恩的，在复兴过来的啦，以后就派到台湾去了。所以在台湾的西安堂，你如果去聚会的话呢，是亲近主，活在主的面前了。所以我真是巴不得每一次我们上午的聚会啦，都能够找像今天林中汉弟兄一样啦，找十五分钟一同来祷告。好吧，一同来亲近主了，这才是我们主日来到教会最最主要的用意了。并且这一种亲近主呢，就每一个参加的人呢，真是在灵里头得到主的同在，不仅是讲道得到帮助了，亲近主已经得到帮助了。到了上了会了之后，人就会发现呢，你一次的聚会呢，正是亲近主了，满满种族领受的了。那这是我看见林中汉弟兄今天带领一个很特别，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说，我去参加过1969 Ridgewood Pentecost Church。等我在20年前，我在这个教会服侍了，我也盼望带，怎么都带不成功，怎么带了就带不起来的了。哦，你讲话，我讲话了，讲到时候，哎呀，大家安静，我们奉主名聚会了，只好这个样子了。而他们什么没有什么安静，奉主名聚会了，一来就安静了嘛，都是已经来到主的面前了，这是个非常好的一种现象，也是参加的人呢里头能够得到宝座的。那么，这是我看见林中汉弟兄今天带领的时候啊，特别跟弟兄姊妹再提醒一下。那么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再来传一个的信息，我还是照着金海弟兄关照我的了，根据弟兄姊妹你们日常读诗篇的那样的进度来跟你们讲到了诗篇了。所以我最近几次呢，都是排着当到你们诗篇读了之后呢，来提出一首诗篇来了跟你们来讲解了。那么我开头一次来讲已经讲过了，诗篇一共有5卷，头一卷是古代这一本的圣灵在神面前赶着来到神面前所发表出来的，第二卷乃至这一帮圣灵了遭遇到神的试炼，也可以说遭遇到仇敌的打劫，他们在非常辛苦的里面呢，而他们在这一种痛苦的里面呢，心中还是来仰望主的了。第三卷乃是神就是弥赛亚来到了，叫他们脱离了他们的逼迫，脱离了苦难了，享受弥赛亚给他们的福分。第四卷乃是有了福分收到了之后了，一直在神面前感谢和赞美。第五卷呢，完全是赞美，就一同赞美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已经讲过了3遍了，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，我里头有常常有个很 frustrated 的，都跟你们讲过了，一问了都还忘掉了。我你原谅我讲，我对诗篇解经书呢看了好多本呢，这是大卫所讲的，没有一个人讲这个话了，所以这是对我身上是非常的宝贝的了。我盼望你们能够注重到我跟你们讲这样的话了，这是能帮助你们了好好的读圣经了，有一个点帮助的了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因为你们诗篇快读完了，我在第五卷的里头选出一篇诗篇来。第五卷好多篇的诗篇都是讲到称颂耶和华的，118篇是特别的一篇，所以第五卷的里头呢，118篇呢，这一篇诗呢也是弥赛亚的诗篇。我以前这个都是10年前了，跟弟兄姊妹们都好好来查过，诗篇150篇里头有16篇是弥赛亚的诗篇。为什么是弥赛亚诗篇？乃是只有这十六篇诗篇里头有一些话了，新约引过来的， 专门来讲解到弥赛亚是怎么一回事了，那个这个叫做弥赛亚诗篇。所以118篇呢、也是诗篇里头的150篇里头了，16篇的当中的一篇，就是引过来的。引过来是什么？引过来乃是他第22节所匠人所起的石头，已经成了房角的头盔石头。在新约的里头呢，一共就用了有6次之多了。所以这个呢，告证明说118篇呢是弥赛亚的诗篇。而这个弥赛亚的诗篇呢，我们来读的时候呢，不光看见当作诗人在神面前呢蒙恩的之后感谢赞美的，而弥赛亚诗篇所表明出来的，能说到主耶稣在神面前的表现，不过是诗人的表现，是主耶稣的表现。你原谅我哈，我是年纪大一点，常常信我讲话啰嗦，但是我怕叫什么？我啰嗦是啰嗦了，你们都还没有记得了啊！所以什么叫做诗篇？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是大卫讲的。诗篇是什么？好，诗篇，诗篇是基督的灵当住在旧约圣徒的身上了。当他们遇见了有一些的环境，基督的灵在他们环境中间把它感觉发挥了出来了，这叫做诗篇。说诗篇是基督的灵发挥了，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了，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乃是主耶稣钉十字架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了，我开头读到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啊，都钉在十字架上，还有这么的雅兴来背诗篇的了。因为这句话是什么？诗篇第22篇吗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吗？那这是你要外行人的讲法。但是真正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当初钉在十字架上喊着说：“我的灵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离弃我。”而同一个耶稣基督的灵，在大为了，在差不多主耶稣之前将近1000年前遇见了逼迫困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灵在他里头发挥出来了，说发挥出来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了？”所以我再说了，诗篇是什么？诗篇是耶稣基督的灵啊所发挥出来的感觉。那么这一篇118篇呢？同样的啦，也是耶稣基督的灵在作诗里头了，把他的感觉发挥出来了。而发挥出来了，不像22篇了，乃是耶稣基督的灵当主耶稣受到逼迫困苦的时候而发挥出来的。而诗篇118篇是什么？诗篇118篇呢，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升上了高天了，世界的痛苦已经过去了，神已经把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交给他了，他根据这个的权柄差遣门徒到地下望到全地去了，直到地界了，把法国度推广到地界了。而到推广地界，主耶稣不光在十字架在高天之上吩咐门徒了，就是远远的看见，到他吩咐了门徒在地上把国度开展出去了，最后的光景，最后的光景是什么呢？那是耶稣基督救恩完全完成了。是到最后的完成的时候了，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已经远远的看见，到一天成功，所有的物质都被火焚烧了，所有跟随撒旦的人都丢到火湖了，却有一般他说蒙恩的人呢还能够保存的了。天地都过去了，已经到新天新地了，而这个蒙恩的人来到神面前了，却在神荣耀里头了，把感谢赞美来呈现神的荣耀。所以讲到主耶稣了，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了之后了，他要差遣门徒的远远看见了最后的目标所完成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今天来读诗篇的118篇的时候呢，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。我们今天也已经蒙恩了， 我们今天也常常受到了失恋或者失探仇敌的攻击，我们今天人也受到许多的苦难了，感谢主了，就从一个一个的苦难危难里头，主都按带领我们过来的。不光是如此，主带领我们过来的，主还要带我们到有一个的境界，到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一同进到荣耀里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118篇呢、啊，特别给我们的帮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说啊，你们118篇都已经读过了，不，你们读过的感受怎么样？你原谅我说啊，我发现了好多弟兄姊妹读了118篇，没有什么太大感动，有感动是零零碎碎的。有感动不是118篇所讲的啦，所以你如果了解圣经，写圣经的一些的原则，你就会发现呢、啊，你的118篇的非常的欢喜快乐。快乐是什么？快乐叫做118篇，他头一节说：“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118篇最后一句话29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头一节末了一节都说了，这个118篇呢是在神面前的赞美和敬拜的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也赞美，我们今天也敬拜，在我们今天说赞美敬拜了，不是118篇的赞美敬拜，我们今天赞美敬拜的是神今天恩待我们的，我们因着主，当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钉十字架了，成功救恩，我们感谢赞美主的。当我们在地上活着了，遇到一些失恋，遇到一些困苦了，蒙到主的拯救过来，我们感谢赞美主的。但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118篇，这个不是118篇，118篇呢，乃是一个人看见了，当神的工作完成，他进了荣耀里头去了，我们也一同在荣耀里头呢，来感谢和赞美的。所以我自己读到118篇的时候，里头非常灵的高昂，非常喜乐，根本不在乎今天所遇见的难处，根本不在乎今天遇见的试探，根本不在乎仇敌对我的攻击了，这些都会过去的。这些呢，我们只是为着我们今天遭遇的困难，主恩待我们，赞美主了，这叫小儿科，不是神主要的啦。神要给我们看见了，神要带我们到最后他进荣耀的时候，我们要一同在荣耀里头来赞美主了。所以在我来读118篇的时候，那个感受什么？不光像今天了，大家一同来赞美主，今天我们一同来赞美主很好了，刚刚诗班唱诗也好，灵弟兄带领我们感谢祷告也好，赞美也好，很好了。这个还是这么一点人吗？我们只不过100多人吗？我的感受什么？还不是我们100多人的感谢赞美主的。到那一天，千千万万的人都已经脱离了那些魔鬼的攻击了，脱离这种痛苦了，一同在神面前的赞美和敬拜了。弟兄姊妹啊，这样的赞美敬拜了，与我们今天聚会中的赞美敬拜了分量上不同的了。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，圣经里都讲到神的感动有两种，一个叫 individual dynamic， 一个叫 mass dynamic。 individual dynamic 我个人蒙恩了，我得敬赞美主了。但 mass dynamic 说，吼吼，一个聚会了，如果有几千人一同在主耶赞美的时候呢，这个叫 mass dynamic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中国人中间呢，很少有几千人的了。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，3年前我到中国去了，萧山那个的教会还不是三智会的了，他们请我讲道，多少人听我讲道？我全世界侍奉60多年了，那一次最多的。我以往最多是什么？10几年前我到香港了，香港九龙研经培灵会了，3000多人听我讲道的。 3年前我到萧山去了，5000人听我讲道，嚯，礼拜堂啊，这么大礼拜坐了满满的了，大家的赞美敬拜主了，声音不一样了，这个叫 Mass Dynamic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想发现什么呢？我到萧山去了，5000人赞美敬拜主了，比我在这里跟你们一同赞美主感受大了多去了。但等到将来那一天，不止5000，千万的人呢，历史的蒙恩的人啊，一同到主面前来赞美的时候，哪一个的心情是什么心情？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的诗篇118篇的乃是啊，被将来那一天主耶稣完成救恩的时候了，全世界千千万万人都一同赞美了，都脱离了魔鬼欲望的攻击了，而进到荣耀里头去了，一同赞美了，这个心中的的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这是118篇，所以你原谅我说了，你们是118篇已经读过了，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感动了，你们白读了。哎呀，读了118篇，不知道感动在哪里了。你真是，我盼望了你们今天我讲过了之后回去再读一读，好吧？这句读的118篇哈，想象里面到主耶稣救恩完成的时候得到荣耀了，而千千万万的人一同在主面前了，一同来赞美敬拜了，那个浩大的那一个的场面呢，叫你里头了先受到感动，好吧？所以我今天跟你们提一下了。那么这一篇诗篇的话呢，我们也发现了，它虽然是要达到主耶稣基督达到荣耀的时候，千千万人在上面的赞美了，而受诗的人呢来呼喊人呢，我们应该起来赞美主了。所以这个诗篇的里头118篇什么呢？呼唤了3帮的人要起来赞美主。头一个第二节说，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第二个呢，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第四节呢，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和3帮的人起来的赞美主的，这个3个啦，与他不同的。头一个乃是说，整个以色列百姓一同来赞美主，有主的恩典拯救了。那么这个恩典呢，以色列什么呢？以色列凡以信为本的呢，这真是亚伯兰的后裔。是我们这么蒙恩的人的话呢，都是新的以色列民了，我们一同来赞美主了。亚伦这家是什么？做祭司了，来做祭司，带领别人脱离了软弱和错误的，带领了别人领受神的恩典呐。当他们这样把神所被神所使用了，把神恩典带下来的时候了，这一般做祭司能跟来赞美敬拜，就是感谢主了。就使用了我，就我地上一生的年日，不是仅仅为着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了，就我一生的年日乃是来带领众人到神面前来感谢赞美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再说了，我到底下一个月就是足足已经89岁了，你看我年纪也不太老，不太老实，为什么缘故？我发现了，我幸亏我25岁把台湾造船公司工程师的工作辞掉了，侍奉主了。我已经60多年了，全世界侍奉主了。我被神所用，带领多少的人呐、不光在台湾19年了，我到美国40几年了，这几年我到中国大陆去了，我也到德国去了，我带领好多人爱主的了。我心中非常的喜乐，我活着有价值，这什么？因为我是亚人的家属。所以我多次跟你们讲了，弟兄姊妹，你们活着不侍奉主了是傻瓜了。哎呀，活着不侍奉主，忙了，只忙着你自己了，还有忙着多赚钱留给儿子女儿，儿子女儿也不要用你的钱的，他钱也很多嘛，他用你自己的地上年日了，能够好好来侍奉主了。主没有呼召你，不会没有 没有意思叫你把这一辞掉啊，但这也不是你的正道的人生的目的。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，当我大学三年级蒙主呼召的时候呢，就没有意思叫我做传道。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定规，侍奉主是我的正业，工程师是我的副业。我有这个的感动了之后呢，在大的上海交大了，还有一年多在毕业，到台湾去做工程师三年，忙得不得了了。做工程师不是我的职业，侍奉主是我的职业。为什么做工程师？因为亚当夏娃堕落嘛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嘛。我不是工程师就饿死了嘛，只好做工程师了。但是我的心不是为了做工程师了。那你原谅我说了，我当初在台湾的时候了，全台湾造船方面的专家只有八个，我是其中之一。哦，你不要小看我的，虽然是如此了，这个不是我的盼望。做专家什么意思了？侍奉主才是我的意思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这一种信任一直维持我了。我做工程师没有辞职之前就这样了，我工程师辞职了更是这样的了。所以你会看见我在这60多年来了，哎呦，我已经脱离了地上繁茂的事了，专门来侍奉主了。所以真是我会想一说亚人家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感谢主了，是神的慈爱叫我成为亚人家做祭司的人了。第三个了，越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什么叫敬畏？遭遇的艰难，遭遇的困苦，许多的软弱，但也不敢软弱来敬畏神的啦，不敢随便放弃他的信仰，不敢随便放下神给他的托付了，就是敬畏耶和华的这一帮人。这一帮的人呢，与开头的以色列家不同，是蒙恩的。他这一帮不光是蒙恩的，还蒙恩又经过了试炼打劫，而仍然坚定地活在主面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按照真理来说啦，你们这一帮呢，应该就是这个第三个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。虽然你们也不是全世界做传道人，你们不光是蒙恩的啦，也经过了好多的患难，但是感谢赞美主啦，患难是有了，神经把你们带领过来了。所以这样带领过来的话呢，就是自自然然有一个的感受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不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不会叫我从地上生活患难里头了能够胜过过来的。所以他是呼喊着三帮的人来赞美主了。那这三帮的赞美主呢，当到第五节开始了，特别讲到了那些受过患难敬畏神的人怎么来赞美主的。所以第二节呢是讲到以色列人，第三节呢是亚人的后裔，下面呢第四节呢敬畏耶和华的了，到第五节之后呢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怎么来赞美主的了。赞美主是什么？他们赞美主乃是他遭遇的患难。所以他生诗篇的话怎么？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应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处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所以这句话表明是什么？我的讲义中已经打出来了，那是他有求告，并且他依靠。如果他患难中间不来求靠主，如果在患难中不来依靠主，他就失败了，他就失去了所有的福分了。所以他就讲到说，我在艰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用我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感谢主的了，什么能够有敬畏主，什么让那个了解了敬畏主的人说永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？因为什么？我经过了患难困苦的啦，不是靠着我的力量，不是靠着我的意志，我的意志都没有用了， 但是主保守了我了，主恩待了我了，我发现我不光胜过了患难了，并且胜过患难之后的后果是什么？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处。你没有经过患难，你心境还不会宽阔，你经过患难了，你心情能够宽阔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很宝贝了圣经里头所讲解的了，但是圣灵呢把神的话光照发出亮光了，我们愚昧人就通达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吗？我们经过了患难，请问你了，患难过去了没有？感谢主，你患难会过去。所以你患难过去了，下头患难更大了，更大给他求告了，来依靠主了，他就应用我了，也会过去的了。但是神过去是过去了，患难还会临到，有什么分别？经过一次患难，经过拯救了，我们心胸就会扩大，我心胸就会远大了，能够体会得到在那一些的痛苦中间的人呢、啊，他们所谓的感受。所以我不是多次跟你们讲了，我结婚了已经60多年了，对我太太有个很对不起的，她常常牙疼。我说牙齿疼有什么稀奇的，哇哇叫什么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从来没有牙疼的了，牙疼的了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在台湾呢、啊，我就看有一些教会中间学牙科的学生嘛，我说你们牙科医生啦，有病人来的给他蛀牙钻牙啦，那个时候知道不到那个钻的时候也病人苦得了不得了，酸得不得了，知道？他说我们知道。我说你牙齿很好，怎么知道了？他我在牙科医院读书的，总有一天呢、啊，教授把我们抓来的，转他一下，你牙齿很好嘛？转了，发现你这么麻，到你转别人的时候，知道说别人多麻的了，你自己没有转过就不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这回知道了，一经过患难了，我们心胸广大了，我们都懂得那些软弱人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按照做人来说了，常常发现弟兄姊妹说：“哎，你应该如何，应该如何？”这句话是什么？你的外行。应该如何，应该如何？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了，有姊妹们跟我讲，跟我的人讲：“哎呀，林姊妹呀、啊，你这么多孩子，应该孩子怎么带的啦？应该怎么带，怎么带的？”外行的，你说他还没结婚呢。书上看来的了，他讲的话都没有用的吧？他还得劝我的内容该怎么样了？等到你给孩子逼得了、气得了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了，你才会发现你妈妈的爱在哪里。这么坏的孩子，你还用爱心的对待他呢？所以你经过了患难了，才会懂得了在患难中的人呢。你没有经过患难了，你也不懂得在患难中的人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什么？他叫我经过了患难，带我宽阔之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说啊，当我看见弟兄姊妹遭到患难的时候，我是心灾落祸。为着你们高兴，哦，你们哇哇叫了吗？我高兴是什么？叫尽管叫了，神的恩典会带你过来的。带你过来了之后啦，你再去看着别人啊，会同情他，不会来教训他，因为你自己经过了患难了。所以这是神呢、啊、带领我们呢、啊，叫我们呢、啊、能够经过患难了，成为敬畏神的人的啊。而到这个光景里头啦，里头有一个的把握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所以你没有经过患难了。讲不出这句话来，经过患难了，快要跌倒了，倒过去是求告耶和华了，结果神把我们胜过了，一胜过了之后呢，回头看了这个患难说什么？人能够把我怎么样的？因为什么？不是我意志强，不是我能力大，那是有耶和华帮助我了，我还依靠谁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经过患难靠着你的办法还能够胜得过的，你不会赞美主。你经过患难胜不过了，只好来求告主了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基督徒呢有一个的好处，能够求告神。 什么叫求告？自己没有办法再求告嘛，自己有办法何必求告呢？是吧？有许多人的求告了，表面的了，根本也没心求告了。真正的遭遇的话呢，过不去的时候，只有求告主啊，主啊，你不来救我，我完了。哎，结果啦，能够胜过了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一句特别古怪的话：清清楚楚会失败，糊糊涂涂会得胜。清清楚应该怎么样？失败了。糊涂怎么样？过不去了吗？求告主了吗？糊涂涂吗？哎，就会得胜了，会胜过去了。这个证明是什么？不是我的意志，不是我的能力，但是耶和华与我同在了。有这一种经历在我们身上了，就有一个的把握，面对着以后的患难，说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并不惧怕。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？那这是呢，他在神面前呢一种依靠他的心。但是在下面呢，他仔细的跟我们讲了第七节开始了，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，说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。投靠耶和华强如投靠依赖人，投靠耶和华强如依赖王子。这是说明什么呢？这当我们一个人没有蒙恩之前呢，我们有患难都是求告别人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批人呢，从远东来的。哦呦，当初当你要上从远东上飞机，多少人来送你了？哎呦，送你好血沫，你到美国去了，哎呦，都是黄金地带了。哎呦，好血沫，他就不能来嘛。所以20年前是这样，台中国大陆还是这样的。当你要到美国来上飞机了，好多同学送你的了。哎呦，好血沫了，你到美国黄金地带去了，你好得意了。一到了飞机了，到了加州，看见满地都是黄金了。一下飞机了，都是枯草，哪里是黄金了？苦死嘞！你要读书，台到中国大陆来之前呢，英文学得很好了，教授的话还听不懂了。为什么？他是印度教授，马来英的了，你还听不懂了，还要跟同学来抄笔记的啦。家中不来信会哭，家中来信又会哭，这哭又不一样的。女孩子哭过了告诉人，我昨天又哭了。男孩子啊，不告诉人，连洗一洗不告诉人的啦。哭不哭？都哭的嘛。当初是在上飞机来到美国了，哎呦，前途登很好了，来到美国苦死了。所以按照我的经验，到了美国开头的半年一年，巴不得回去了。我在20年前呢，帮助我一个小妹妹呢，移民到美国来，过了10年就准了。哎呦，高兴得不得了了！一到美国了，每天哭，每天哭。我说你要哭，当初我就买个飞机票给你送回去，送回去也不肯去回去，留下又是哭了。我说所有新来的人都要哭了半年或一年的。过了半年一年了，赶紧走也不会走的啦，你是哭过的嘛。所以这些哭过的人呢、啊、对新来的人哭了还会同情他。哎，你自己没有哭过了，新来的人怎么又哭了呢？你会同情他了，正是你自己遭遇到了神来恩待你了。那这就这里所说的啦，投靠耶和华胜过投靠人的，投靠胜过投靠的，胜过王子投靠他了，都没有办法的了。所以当你我来到美国了之后啦，来投靠我们的哥哥姐姐，投靠我们的亲人啊，有许多资金你的亲人不能帮助你，真是没有办法的。但基督都有一个福分，能够求告耶和华，他会把我们的解决那点难处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报纸上报道了，常常有这样的事情，太难了，求告了妈妈也没有用，求告了爸爸没有用了，苦死了，怎么办？这15层大楼上跳下去死掉了好几个，常常有这个事情发生的了。这是什么？是缺乏，没有求告耶和华。我们就会发现，当我们遭遇到一个光景了，求告人都没有用了，求告你父母都没有用，求告王子都没有用了，求告耶和华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还怕谁呢？这才叫你胜过了你所有的患难的光景了。所以他就描写了他的患难是什么， 第十节，万民围绕我，我靠耶和华名必浇灭他们，他们围绕我围困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浇灭他们，他们用疯子围绕我，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熄灭，我靠耶和华的名必浇灭他们。这什么？在主耶稣上非常的清楚。当主耶稣了最后一个礼拜进到耶路撒冷，进去之前主耶稣骑这个驴子进去的，因为有许多人呢乃是已经看到了不大尼了，看过了主耶稣叫拉撒勒复活，这一帮人呢都出来迎接他了。迎接他了，主耶稣骑着这驴子啊，主耶稣进城之前呢，先跟门徒说，你们到对面村子楼去了，看见有一个驴子切挡在哪里头，你们把它解开带一个啊。如果人问了解开做什么，你说主要用它，这个人就会肯了。结果门徒去了，的的确确一只驴子了，就被接上墙外头了，绳子拴在那里了，他把它解开了。那个主人说，你解开干嘛？他主要用它，主人就让他走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懂不懂？不懂的，你们北方人就懂了。驴子就是驴脾气，你怎么要骑它，它一定把你摔下来的了。把驴子什么呢？拴在那里头，每天打它，打了它了多少天了之后，它就服了，以后可以牵来骑上的了。这个驴驹子了，没有打过的了。所以主耶稣打发门徒说，有个驴驹的呢，把他牵来给我。主人说，你这什么？主要用他。他那个主人说，好吧，试试看嘛，你去用吧。这个什么？主耶稣骑在驴子上面呢，平平安安的进到耶路撒冷。这是应验了旧约的话了，驴驹子不能骑的，驴子可以骑的，驴驹子不能骑的了。这个表明什么？他是万王之王了，连驴驹子都在控制他手里面了，所以他进到耶路撒冷去了。合成的人呢，起来喊着说，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赞的。主要是非常的风光，对吧？进到耶路撒冷去了，不到了只有一个礼拜，众人在比勒多面前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等到犹大把主耶稣卖了，祭司长定耶稣主耶稣罪了，祭司长没有给人杀死的权柄，祭司长把他交给了比勒多了，比勒多来问主耶稣了，主耶稣也不能回答了。但是主耶稣来问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说这个人我应该怎么样？祭司长充用这一些人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并大带钉十字架。那么比勒多他没有犯什么罪吗？众人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了。那这是什么？所以这里的现象，众人如同疯子围绕我了，好像烧荆棘的火被烧灭，我靠耶和华的名被浇灭他们。他推我要叫我跌倒，在耶和华帮助我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在异人的帐篷中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有我的右手施展大能，有我的右手高举，有我的右手施展大能。你会看见啦，当主耶稣在比勒多面前受审问的时候啦，四围的人围绕他了，像烧荆棘的火要把他烧灭了。他那个非常的安定，因为什么？他知道有耶和华来帮助他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呢，第三节里头所敬畏耶和华的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所以第三节的里面呢，那是这一帮经过了患难，经过了痛苦，差一点要跌倒了，但是有神扶持他了，所以这一帮是敬畏神的人呢，这一项来赞美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了。那请大家切切记得第十七节，我必不致死，仍要存活。这句话什么呀？当主耶稣在比勒多面前呢被审问， 彼得多把他处死了，彼得多把他交给了兵丁了，兵丁们鞭打他，兵丁以后把荆棘带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以后带他到过他了，就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主耶稣非常的疲乏，被打的浑身是血的，这样在外头疲乏的时候呢，他连被十字架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所以罗马兵丁呢，看见有一个过路的人呢，叫做西门，抓过来替主耶稣背一个十字架的，背去了，到了哥哥他家来，把他钉在哥哥他身上。主耶稣非常的痛苦。但主弟兄姊妹，主的心怎么了？我必不致死，人要存活。所以这是弥赛亚的诗篇。这弥赛亚诗篇什么呢？当他遭遇到了比勒多定他死罪了，兵丁给他鞭打了，钉规把他钉十字架了，而主耶稣心里头有一个的把握，我必不至于死，人要存活。什么是存活？他必定要从死里头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诗篇118篇那个宝贝的地方呢？而这个宝贝的地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怎么样呢？我们也遭遇到患难，我们遭遇的患难呢，比主耶稣遭遇患难差了太多太多了，已经喊救命喊得不得了了。但你去读了118篇啊，看见主耶稣在这样被众人弃绝的时候呢，他心中满了赞美和敬拜。赞美敬拜什么呢？我并不至于死，我还要存活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这篇诗呢，能够对着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遭遇的患难的人呢，那是给我们个非常大的感动。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，不是靠着朋友的帮助，乃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了，我并不至于死了，人要存活了。当我们存活怎么样？到那一天的时候呢，与一同蒙恩的人一同到神面前呢，来欢呼快乐，一同来敬拜主了。所以他的17节呢，我并不至于是人要存活，必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弟兄姊妹，这一句话呢，给我们看见的话呢，真是看见了神给我们带领了是这一种的带领法了。而他这样的带领，不仅这样的带领了，带领过了之后呢，却有一个的果效，不光成活，那这个果效把他教会建立起来了。所以请大家读读第22节好不好？第21节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匠人所起的石头，成了房角的头一块石头。这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教会怎么产生的？就是主复活升天之后所产生的。产生了之后怎么样的？他不光他复活升上高天了，他在地上要建立起他的圣殿来。他这样复活升天这个主呢，就作为圣殿的房角的头一块石头。我想弟兄姊妹，你们应该知道啊，犹太人盖房子很多都用石头盖的。请大家记得，当初啊没有水泥发明，所以石头和石头呢粘不住的了。所以犹太人盖房子呢，一定什么呢？房角上面一个角角上面有个大的石头，把大的石头呢建立起来了，下面有个根基，把大石的根基上建立起来了，两边的墙呢在靠着这个石头了。到风吹雨打的时候呢，不是靠着墙挡住的，扛着房角的头一块石头来挡住的了。所以你看圣经里头呢，还有一句话，它就成为圣殿上头的大，压在圣殿上头的大的石头了。犹太人盖房子是这样的啦，有一个的墙了， 脚上一块的石头是很大的了，其他的石头靠着他的了，石头已经很牢靠了不算，把一块大石头顶在放在上头的话压住的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风吹雨打的时候石头不会摇动了，这个墙这个房子才能够牢靠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是主耶稣是匠人所起的石头。匠人是什么？知道犹太人弃绝主了，主耶稣来本来要建立教会了，主耶稣你们要称为这殿，我三个内再要建造起来，结果他们不要他了，不要主耶稣了，他们把他弃绝了。那他复活升天了之后呢，他匠人所起的石头，所弃绝的石头呢，已经成为房角的头一块石头。所以我们会看见呢，主耶稣不光从死里复活，主耶稣不光能够胜过了他的十字架之前所审问了这么多的苦难，而现在呢，他已经升上了高天了。升上高天什么？要带进到将来的荣耀，而将来的荣耀没有带进了之前，先在地上有荣耀的出现。这个出现什么？出现在教会身上了。所以我们会看见呢，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，将来荣耀没有看见，但我们已经体会到的，到我们来到教会中间的时候，已经看到荣耀临到我们身上了。我们会看见我们这一批人什么呢？彼得说了，我们都是活石了，活石本来是烂石头了，没有用的嘛。但是我们这一帮是罪人呢，信主了之后罪都是赦免了，主也住在我们里头，给我们新的生命了，有新的生命，他表现他崇高的品格了。我们这样一帮人呢，一同在教会中活着了，爱主侍奉主了，我们就成为一个的教会。这个教会是什么？教会里头有一些不敬虔的人，但感谢赞美主了，每一个教会都有一片敬畏神的人啊，无论教会多艰难不会灰心的，无论为教会多艰难不会失望了，还藏着敬畏主的心了，在教会中间和一些少数人呢，负担起教会该有的工作了，来侍奉主了，教会就逐渐逐渐的扩大了。那这就诗篇呢118篇里头了，匠人所起的石头了，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。第23节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眼中看为稀奇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呢，看见今天神在教会中已经做了，我们满了感谢和赞美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发现什么呢？我们听见好多人做见证，见证什么？他本来这么软弱，本来受到一点打击都受不了了，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恩典在身上就他胜过了。结果这个人做见证也是软弱，感谢主胜过了。那个人做见证也是软弱，但是也胜过了。我们这些都是软弱的人，靠出恩典胜过了，我们成为教会的见证，一同来赞美敬拜主的了。那有这种情形了之后呢，然后呢，第27节，诗篇呢，神的耶基督的灵感动了之后呢，他有一个的劝勉。这个劝勉呢，也是看见神要做的事情呢，所有的一个回应。头一个呢，那是把自己奉献。这样什么？27节，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了我们，理当用神说，把伸出施主迁到坛角的那一边。犹太人要献祭的时候呢，把一只牛牵来了，要牵呢被杀之前呢，先把绳子呢把牛绑住在祭坛的脚上了，等候着来奉献，等候着来杀的。所以这个呢，做世人呢，来劝勉了我们呢，我们应该回应了，看见神有这么好的作为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了。奉献是一个，接着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你是我的神，我要称谢你。 第三个什么？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尊敬你。三个不同的弟兄姊妹啊，所以我们不光要把自己奉献给主了，并且我们来称谢。第二是称谢，第三是尊崇，有什么分别？大的分别，称谢什么？称谢我神的恩典在我身上，乃是把我这样软弱的人呢、啊，都带过了试炼、痛苦了，还能够保守我不至于跌倒。尊崇是什么？因为他是伟大，他有崇高的品格，才不把我们丢弃了。如果没有崇高的品格的话呢，早就把我们这些软弱人半路就丢弃了。所以一个是称谢，称谢你拯救了我；一个尊崇，那是你所以拯救我了，因为你是崇高的品格，两个不同的。所以这是一个人呢、啊、要回应给主的啦。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？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么弟兄姊妹啊，这篇诗篇蛮长的，我已经分析给你们了，好吧？所以分析给你们的话呢，你们如果愿意，请教会的同工了，把我这次打出来的东西呢印一份给你们，好不好？你回去了，根据我所打出来的东西呢，你们再回去再读一读，再不要把诗篇的118篇扑扑通通读过去了，把里头内容呢好好的领受了，给你心中呢有个帮助。帮助什么？就心胸广大，就有宽然的说了，没有害怕，把你有个确定了自己有软弱，但耶和华会帮助我了。帮助我什么？直到最后一天，到弥赛亚工作完成进到荣耀里头去了，我会一同在荣耀里头了，永永远远的在勇士中间呢来赞美敬拜主。这118篇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再有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当你还没有到地上来成功救恩之前，你的灵已经感动了古代的诗人，就说出来，到你到地上来所成功的救恩是何等的深刻，何等的好大。你的深刻能够叫我们脱离了我们的软弱，也脱离了仇敌的败坏。你的浩大又把我们这一帮人呢都带进到荣耀的里面的，和千千万的人一种勇士中间来赞美主的了。我们真是谢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这么的浩大了，你已经就是世人把你这个恩典诉说了出来。当然愿我们来读这些话语的时候呢，不忽略掉诗篇中间的重点，能够在你面前受到了感动了，而这个感动成为我们的能力。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呢，就我们有把握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还怕谁呢？我们的欢喜快乐，你总有一天一同要把我们这帮软弱人带到了荣耀的境界。你的这荣耀，我们的荣耀中间要赞美敬拜你。求你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